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夏云。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乌克兰呢基本上三个词儿就概括了，美女、舍甫琴科和欧洲粮仓。当然了，舍甫琴科因为退役了嘛，现在估计就用那两个来表示就行了。
没错啊，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就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别的词儿了。所以今天节目啊，咱们先一起去美丽的乌克兰，来全方位的对它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历史上的乌克兰呢，一直啊其实是处于独立、被侵占、再独立、再被侵占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状态。一旦周边爆发战争啊，它都会被卷入其中。到底为什么呢？一切啊都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行走小百科，
乌克兰身处欧洲东部，黑海、亚速海在它的南部地区。乌克兰境内呢有3000多个自然的湖泊，全国的2/3的土壤呢都是黑土地。东北呢接壤俄罗斯，北部紧邻白俄罗斯，西边呢接到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西南地区呢和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相连接。这4通8达、条件优越的环境，想不卷入纷争都难。不过啊，也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乌克兰啊拥有和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的自然风光。
那自然风光美在哪里呢？咱们来举个例子啊，位于乌克兰喀尔巴阡山东端的克索沃国家森林公园啊，不仅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黑土，还有充沛的阳光、密布的森林、白桦树啊、松树啊、橡树林啊、布克林啊，长年累月的基业是铺成了厚厚的地毯，青苔绿油油、毛茸茸，像是大狗熊的皮毛一样，又非常好看。
是，
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虫蚁、飞鸟，把生机勃勃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阳光啊从森林的斜上方穿入的时候啊，林中闪闪发出一片那种金色的光芒，哟，别提多好看了。
乌克兰呢还有一条全世界最美的隧道，在离首都基辅将近400公里的克莱文镇上，铁路两旁的树木啊是枝蔓相连，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呢，这段铁路两旁的茂盛的树木呢就会枝繁叶茂，连成天然的拱形长廊，将这个繁忙的铁轨呢化生成了宛若仙境一般的绿色隧道。不过呢，据当地人介绍啊，这条隧道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火车隧道，它其实呢是一条尚在使用中的私营铁路线路的一个路段。这路线呢主要是为镇子附近的纤维板厂服务的，所以火车每天呢大约会经过这条隧道呢3次，把这个木材呢运往这家工厂。所以说你想要搭乘火车穿行隧道的梦呢，你趁早打消，但是你在那儿看一看火车经过的场景
还是可以
的，
就是坐着火车是没可能了，
没错，
除非你变成木材啊。除了丰富的自然景致呢，乌克兰还有着非常深厚和悠久的历史底蕴，尤其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基辅呢是始建于5世纪下半叶，因为在9到13世纪作为第一个在东欧平原上崛起的大国，基辅罗斯的都城和中心，所以一直到现在很多欧洲人仍然把基辅啊看作是东欧城市之母。另外作为欧洲规模最大最为古老的大都市之一，基辅自然还保留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比如说位于乌克兰国家建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东正教大教堂，创建于11世纪。由于它的设计啊可以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相媲美，因而很多人呢就把它看作是新君士坦丁堡的象征。1990年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是啊，同时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呢还有同样坐落在乌克兰国家建筑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近1000年之久。那么最初呢，因为这个修道院呢是修建在一座天然洞穴中的，而乌克兰语中呢把洞穴称为佩乔尔斯基，所以这个修道院呢也因此得名了。作为一个主要的也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东正教的修道院呢，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呢也是享有崇高的地位的，在乌克兰文化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到了文学、绘画、制图、建筑、应用艺术和图书发行等诸多的领域。
世界真奇妙。
在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最重要的是面包和盐。在乌克兰文化中，面包和盐象征着财富和热情，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块绣着面包和盐的手帕。甚至在举行宴会时，乌克兰人也会在请柬上写欢迎参加面包和盐的宴会。
嗯，是不是很有意思哈？那其实关于乌克兰呢，能说的还有很多很多，篇幅有限，时间有限，剩下的呢就等待各位自己去亲身感受去发掘了。
说完乌克兰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了，其实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固有印象，都不一定准确和全面。那接着呢，再来说一个大家其实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人物，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明星，明星就是从他那儿起源的。她呢是一位女性，而且呢可以这么说，没有哪位女性能够像她一样八面玲珑，游走于权力核心，和当时欧洲的霸主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
到底是谁呀？
就是埃及艳后，咱们曾经提到过的克里奥帕特拉。也许啊，是因为她的个人经历太传奇了，所以呢，围绕着克里奥帕特拉的很多谜团呢，都让人很好奇。那么，最最真实的埃及艳后，她究竟什么样呢？别着急，接着听，你就知道了。
是，刚才说到了，这位是世界上的第一位明星，而且呢是八面玲珑啊，各方面呢都非常的精通在行。那么她一定是一位美到绝代芳华这种程度的女性吧？
对啊，不然怎么会叫艳后呢？
哎，可实际上呢，以今天的审美来看，克里奥帕特拉的形象呢，只能算是稍有姿色而已，并不能是说那种美得令人窒息的那种绝世美女的形象。
你们这些肤浅而又愚蠢的人，我克里奥帕特拉可不屑于用美貌来达到目的。要知道，我可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女人。作为埃及曾经的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是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能力让人臣服。
明明就是因为长得太普通，无法靠颜值，只能靠实力，还说的自己好像多不屑美貌漂亮一样，真假？
就是，真假，真假。
哟，这两个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口出狂言，污蔑本宫！来人呐，给我拖出去，不许他们靠近我。
气量真小，一点都没有王者之风。
就是，这，哎，不对呀。埃及艳后她是王后啊，不是国王，哪来的什么王者之风？
你知道你最终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
你的回答已经说明一切，无需多言了。
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知道我有多厉害吗？我精通七国语言，这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事情。我还能不费吹灰之力巧妙平衡与罗马的关系，维持埃及自治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哎，我容易吗？我
那么其实历史文献当中啊，关于克里奥帕特拉个人魅力的记载呢，也是能够佐证咱们前面小品当中的观点。文献当中大多强调的呢，都是她声音很甜美，才智很聪明，至于长相呢就没怎么提过。但是话又说回来，再普通的形象啊，一旦加上了古埃及那种浓艳的妆容、奢华的绸缎、黄金和珠宝配饰，想必至少赚足眼球是没问题的吧。
那关于克里奥帕特拉之死呢，其实有很多传说啊，那真相似乎呢也并不是说他是被毒蛇咬死那么简单的。那历史上呢，关于埃及艳后用毒蛇自杀的故事呢，其实全部都来自于公元一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他的一个叙述。尽管这是一个让许多后人泪洒悲情的故事，但是它的真实性如今呢得到了法理学家和犯罪专家的广泛的质疑。
专家们提出的第一个疑点就是啊，普鲁塔克是在埃及艳后死了75年才生出来的。他怎么可能知道他生出来之前的事儿呢？
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可以查询。
对啊，无非呢就是道听途说的。
是，
也正因如此啊，所以普鲁塔克叙述的内容呢，充满了很多的矛盾、错误以及不可能的巧合。
没错，这第二个疑点是啊，克里奥帕特拉在自杀前呢，曾经向乌大维送出过一封自杀信。美国呢有一位犯罪专家呢叫做帕特布朗，他就说了，他说这显然不符合自杀者的个性，这一个决心自杀的人是绝不会事先向另外一个人送出一份带有示警性的遗书的，好让他跑来拯救自己，自杀的工作不是完不成了吗？
对啊，
对，
一般这自杀的人好像都是留一封信，比如说在一个什么桌子里啊，或者在身上啊。
你发现这封信，其实也发现他的尸体了。
对啊。第三个疑点是啊，如果克里奥帕特拉是中蛇毒而死的，那么他死的好像太快了。史料记载啊，说克里奥帕特拉用于自杀的是一条埃及的眼镜蛇。那么在实验数据当中啊，被眼镜蛇咬中最快的死亡也得2小时之后。尽管医学史上也记载着一些中了眼镜蛇毒之后20分钟就死亡的事，可是乌大维的卫兵接获命令冲到埃及艳后住处的时候啊， 距他遣人送信仅仅相隔几分钟。
哦，
但是当卫兵抵达现场的时候，埃及艳后已经是香消玉殒了。
嗯，
所以可见被蛇咬没那么容易。
是的，第四个疑点就是这个克里奥帕塔拉的两个女仆之死呢，其实不合情理。这英国牛津大学的传染病学专家啊，他说这儿呢有一个误解，并不是说啊毒蛇每次咬人都要放出毒液的，它也可以不放毒，光咬，对吧？嗯，那么如果三个人一起被毒蛇咬中，这个概率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另外啊，古埃及呢其实并没有女仆陪主人自杀这样的传统，那为什么两名女仆会在克里奥帕特拉企图自杀或者自杀之后不立即撞门喊卫兵帮忙，而是选择一起死亡呢？这也说不通啊。
是啊，好像太忠诚了一点啊。
是啊，
由此啊，专家就大胆的推断，埃及艳后啊其实很可能是死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
哦，
而幕后黑手呢除掉了所有的目击证人。
嗯，
那么最有嫌疑的人是谁呢？就是后来成为古罗马帝国大帝的屋大维。
哦，
一个历史事实呢也可以佐证对于屋大维嫌疑的合理怀疑。
嗯，
就是他后来又杀死了克里奥帕特拉和凯撒的私生子凯撒利昂。
嗯，
因此呢屋大维是有充足的谋杀动机的。
嗯，
就是要让任何和凯撒有关的人都从这个世界消失。
When I need motivation, my one solution is my queen, 'cause she stays strong. Yeah, yeah. She is always in my corner, right there when I wanna. All these other girls are tempting, but I'm empty when you're gone. And they say, Do you need me? Do you think I'm pretty? Do I make you feel like cheating? I'm like, no, not really. Cause
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这埃及艳后啊，虽然长相平平，但是呢因为有精致的妆容，所以呢也是提升了很多的气场。
嗯，
说到化妆或者妆容呢，是女性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技能啊。而在古代呢，其实它的重要性啊也是不容小觑的。
嗯，
尤其是在唐代，化妆之风是非常兴盛，风格呢也逐渐从以前的素雅开始向着奢靡和夸张转变了。
嗯，虽 虽然有人认为啊，唐代时期特别是晚唐时候的女性妆容呢过于复杂，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穷奢极欲的这个程度了，重形式而且呢轻功能。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啊，这唐代女性妆容对后世其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皮肤呢以白皙为美这种观念呢，其实一直从唐呢传到了现在，仍然呢影响了很多人的一个审美取向。而日本当今的艺妓的妆容呢，甚至是一些奢侈品牌的秀场模特、当红明星的妆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唐代女性妆容的特点。
对，那么唐代女性的妆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简单来说啊，可以概括成七个步骤，分别是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眼、描斜红和涂唇脂。
咱们一个来看啊。首先看这个敷铅粉，这一步呢，类似于现代化妆的打底这个步骤啊。对于唐代女性而言呢，这个也是化妆的第一步。那众所周知，唐代的女性呢，服饰呢大多是有一些袒露的，所以说脸太白之后呢，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这脸啊和脖子的颜色不一样，
就太明显了，
挺难看的啊。所以呢，一不做二不休，唐代女性呢有的时候也会在颈部和胸部呢抹上白白的铅粉。
所以你现在去日本京都看艺妓，艺妓就是这样的打扮。
是。
第二步呢是抹胭脂，胭脂呢是古代女孩子必不可少的一个化妆用品，或者呢是在敷完铅粉的两颊上抹胭脂，又或者呢是满面施胭脂，又或者呢是晕染眉眼等等地方，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时间阶段的不同，涂法和浓淡呢都是各有不同的，
是
用处非常的多。比较浓的呢，一般啊还有一个特定的名词叫做酒晕妆，像喝醉酒一样。比较淡的呢就叫做桃花妆，粉粉嫩嫩的，
没错。那第三步呢，就是画黛眉。这眉毛呢，也是古代女子非常注重的一个面部细节。当时画眉毛呢，一般是用一种青黑色，名叫黛的这个颜料。黛就是指青黑色。
对，
和现在的修剪不同，当时呢，往往是直接把眉毛给干脆剃掉，然后用黛呢描画出各种形状，使眉毛的形状更加的多变，颜色深浅、长短、粗细、弯直和样式呢，都能够随心所欲，
就是等于在白纸上作画，更有创作欲啊。
没错。
那如今盛行于网红界的一字眉啊，其实唐代就有了。但是从常见性来说呢，一字眉并不常见，常见的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武周，就是武则天时期延续下来的阔眉之风，以长阔浓为主；另一类呢是开元时期开始流行的细长眉，以淡和细为主。唐代中后期呢，则是流行八字眉，就看上去非常忧郁啊、哀戚的那种眉毛。咱们现在说好像这种眉毛有点看上去倒霉样，但是呢，就有人说为什么唐中后期流行呢？就是因为那样的眉形和当时唐朝日渐衰落的国势啊联系起来了，所以也是一种流行。
这有点看上去不太吉利啊。那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贴花钿。这花钿呢，也称花籽，是用丝绸、彩纸、金箔、云母片等材料剪成的样式各异的装饰物，粘贴在眉心或者前额的地方，也可以贴在两颊或者嘴角等等的地方。这形状呢也很多，有圆形的、菱形的、月形的、桃形的，还有像这个花鸟鱼蝴蝶鸳鸯等形状的。颜色主要是三种，红色、绿色和黄色。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啊，这个是唐朝才有的。
是。
接着咱们来说第五步，点面眼。眼呢原来指什么呢？就是指酒窝。点面眼呢就是使用各种颜料在两颊酒窝处啊点一定的形状和花纹，有红、黄色圆点或者月、钱等等的图样，是增加你妩媚的感觉
啊。
关于点面眼的由来呢，相传啊，最早呢是因为妃子如果说今天觉得身体不是太舒服，不能接受帝王临幸
哦，
就会在脸上呢点个小点。
是。
那这样的话呢，女官见了就不会把你的名字呢列到翻牌子里面去。
明白了。
后来呢，逐渐的就演变成了一种装饰的。故事的真实性呢，虽然说有待考证，但是呢，也不由得令人好奇，就是面眼这个妆容的出现，一开始是不是含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在里面、
其实相当于一个通知，对吧？
是。
这第六步呢叫做描斜红。这个斜红呢始于南北朝这个年代，是在眼角两旁呢各画一条红色的月牙形的这个形状，涂抹的深浅和粗细呢各有不同，有的呢像疤痕这种感觉。这其中呢还有一个真假呢也是有待考证的起源故事。
相传三国魏文帝时期，有一妃子深得文帝宠爱，但不幸的是有一天晚上他不小心撞上水晶屏风，顿时太阳穴处鲜血直流，伤好了以后依旧留下了两道疤痕，但皇帝对他的宠爱却丝毫不减。有些妃子顿时心想，
这种 fashion 怎能少了我？
于是纷纷效仿，用胭脂在脸部画上这种血痕，久而久之便演变为了血红。
其实是一个不经意间而为之的东西。那第七步呢，就是这个涂唇脂。唇脂呢，可以说是面部妆容的一个点睛之笔，一般呢使用口脂或者胭脂。唐代口脂呢，以蜂蜡代替前人的动物脂膏，又掺以朱砂、紫草这些物质，把它放在一块，使它呢具有不同的色彩，有红色、粉色，还有红褐色等等。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口红啊，色号不同，
纯天然口红。
是的，
画好的唇形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这个石榴椒，有露珠儿、大红春、天宫巧等等，一共有16种之多。总体来看呢，还是以小儿红艳为美的。古人诗句当中呢，也常是以樱桃小嘴来称呼美人朱唇，所以那个时候的审美呢，喜欢女子嘴巴小一点。
是，
现在好像就反过来了哈。
现在女性啊，即便是家里有17、18支口红，但是涂呢都是一样涂，对吧？那个时候可讲究了。那为了达到效果啊，唐代女子呢常常先用白粉打底，覆盖原来的唇色，然后再用唇脂画唇形，这样呢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唇形的大小、厚薄。挺讲究的，
是原来全都是视觉效果，
是
做的假，
没错。
口脂的使用呢，不仅仅是限于女性。根据记载啊，皇帝在腊日也会赐大臣口脂。但是呢，和女性用的口脂不一样，赐给大臣用的口脂呢，更加近乎于现在的润唇膏，就给你护理唇部用的。
没错，没错。这样看来啊，古代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啊，对于妆容的研究，真的是丝毫不弱于咱们现在的一些女孩子。所以说，男士们呢，你不要问您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或者异性朋友，这为什么约的9点，你总要到11点才出现啊？其实1000多年前的女性朋友，在这些史籍啊、画中呢，已经告诉您答案了。
就是这七步做下来，没3-4个小时完不成啊。
是。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自然界的一抹少女心的粉红，它就是出现在火烈鸟的身上。
世界真奇妙。
火烈鸟，一种大型涉水鸟类，是红冠目红冠科红冠属动物。它们的色泽从浑身上下红透了到白里透着粉红色，从妖娆到机猛都占尽优势。喜欢热闹，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存在。现存的火烈鸟一共有6种，分布在非洲、印度、南美洲的盐水湖和泻湖中。曾经在我国的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也发现过火烈鸟，那应该是它们因为天气等原因导航失灵，才到洞庭湖偶尔去歇歇脚的。
所以说不是常来的啊，看到算是运气好。这火烈鸟的英文名字呢叫 Flamingo， 或许呢就有人因此会想到了这个热情似火的吉普赛舞蹈 Flamingo， 它是一样的发音。这个舞蹈呢，野性的异域之美啊，还有这个色泽呢，就仿佛是像泻湖中梳洗羽毛的火烈鸟一般。虽然说两者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音译，不过它们之间到底真的是不是有直接的联系呢，目前还没有定论。
对，可能只是一种巧合。那火烈鸟的这个红红的颜色啊，其实呢不是与生俱来的。刚出生的时候的火烈鸟呢，都是灰扑扑、毛茸茸的，一点都不像爸妈亲生的。他们吃的第一口食物啊，就开始讲究起来了。是来自于妈妈反刍出来的血红色的汁液。别怕，这不是妈妈吐血了。这是来自于盐湖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所产生的虾青素。火烈鸟的胃液会把它分解后呈现出虾煮熟之后的颜色，
就是红色的呗。
对啊。那火烈鸟颜色的奥秘呢？其实就在这个虾青素里面。当它们摄取水中的藻类浮游生物之后呢，顺带着就摄取了其中的虾青素。那么虾青素呢，也就被保留在了身体上，让它们啊可以从头红到脚。那么另外呢，在这里要做一个小科普，就是像虾呀、蟹呀，还有三文鱼呢，没有办法自产这个虾青素，它们的虾青素呢是从浮游生物那里获得的。
所以这是
食物链一环套一环。
是。
那小火烈鸟呢，成熟之后啊，就会渐渐地呈现出鲜亮的红色。这个过程呢，从灰变红差不多要3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是人工染色的，对吧？
不是先天的。
没错。那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火烈鸟呢，其实什么事都不干，只是矗立在水塘里呢梳洗羽毛。这火烈鸟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件正经事儿。它们呢会用尾巴上的腺体分泌出来的油脂呢涂抹在全身。这种油脂呢是一种天然的防水材料，它呢可以让这个自己的羽毛看起来是锃光瓦亮的。 这梳洗羽毛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炫耀一番。
所以是动物做事情都不是没有目的的白做的、都是有一定讲究的。那自然状态下的火烈鸟呢，一般都是成群结队出现，迁徙和回到出生地繁衍后代，群体数量呢是数以千计，所以往往它们所到之处都汇成了一大片的红色火焰。那这样的一种竞争激烈的情况呢，导致啊火烈鸟的忧患意识特别强，
是
只有把自己打扮得最美最出挑，才有可能会赢得村花的芳心啊。所以颜色越艳丽，就代表那只火烈鸟体魄越强健，这呢也让它在求偶的舞蹈当中啊是更受瞩目，灰头土脸呢就注定只能诞生。
是
那这个火烈鸟呢，在求偶之后啊，他们也挺好，是高度社会化动物，自觉地实行这个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啊，一旦他们认定伴侣，那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的生命里是忠贞不渝的。和鸳鸯有点像啊。
是，这也挺值得咱们人类学习的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行走世界，我是贾云，
我是一轮，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关注。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hesitate.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